因爱你创造我们，因着爱你拯救我们，更是如今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你用那牺牲的爱来爱我们，你用水和道来洁净我们，除去我们身上所有的污秽，拿走我们里面一切的皱纹，为的是我们能够站在，能够 present 在你的面前，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与你一起得着你的荣耀，为的是让我们站在世人面前能够配得站在你的旁边。哦，你用你牺牲的爱爱我们，你用自己的话，自己的灵来塑造我们，你也让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你保养，你顾惜我们，也是你看我们，你也定义让我们成为你的心腹。主啊，让这样的经历，让这样的爱，这样的关系发生在我们和你的关系的时候，也发生在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父的身上。好像你定下这个婚姻的制度，让人知道这是完美的，让人知道这是可贵的，以至于你的儿女的百姓，特别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你为我们所设立的婚姻，借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落实在我们每个家庭，落实在我们每对的婚姻上面。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不仅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让我能够活出神你对教会的心意。想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力，不仅夫妇的关系要被修复，夫妇的关系要被扩张，要提升，要坚固，于是整个的家族，以至于世世代代，让我们一起回到你的心意，回到你为我们预备的那神圣的、那永远的关系的里面。看到那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看他幸福，带我们进到你的同在里，那新耶路撒冷， 人心底，那是你我们预备的地方，不只是一个地方，这是你为我们预备那关系，心腹心囊。更像你的爱，那天要发生，但现在也要发生。让我们成为圣洁，主啊，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因此我们来亲近你，因此我们要看见你，我们要听见你，我们不再挣扎，甚至不是凭我们自己所谓的做得更好，还是只是单单的来到你面前，单单的愿意跟你同负一轭，叫柔和，叫谦卑的生命，就落在我们身上。你的荣光就照在我们的身上，你一切丰盛的荣耀就遮盖在我们的身上。你的爱，对我们的爱，不仅我们更深的经历，更深的明白体验，主啊，谢谢你，也让我开始，也让我们开始，不再是人的那种爱，是你的爱更多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更多的成为我们的生命，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哦，不论我们多么软弱，是你叫我们手能够高举；多么的心多么的软弱，是你叫我们的心得以刚强。过去我们活在混乱的当中，是你带着我们，扶着我们，光照我们，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你陪着我们走，你引领我们来走，走在这条只有你知道，只有你的帮助我们能够走得上。你就是道路，是真的路，是有生命能力的路，因为你陪着我们来走。心全然在你的身上，我们眼目注视，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你，吸引我们用的光。 吸引我们，用你的荣耀来吸引我们，用你的大能托住我们。推着我们，扶持我们，好像我们能够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很多你的荣耀，圣洁，圣洁，圣洁。是我们的意念，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主啊，让我们越来越像你。主啊，好像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决定，好像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想你，你爱的就是我们所爱的，你厌恶的也是我们所厌恶的。让不仅做对的事，让我们做出讨你喜悦的事。更多有你，主啊，让我们每个人更多的像你，这就是我在这条路上所学习的。不然这个路是长是短的，甚至有时候走起来不容易，但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有你，更多的像你。好像世人所说，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能够说的是，从年初到现在，用随手我们的冠冕，路下都滴下你同在的自由。哦，耶稣，圣洁公义全能的主，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主，得着我，得着我们。主啊，我要得着你，我们要得着你。主啊，我们说我们属于你，主更要说你也是属于我们。不会远离你，但主啊，纵然我们有软弱，但你不要放下我们。这条路不容易走，所以需要你陪着我们走。这条路是永生之路，只有你知道，也只有你有力量能够走得上去。主啊，带着我们来走，抱着我们来走，背着我们来走。主，我们定义把我们这一生就这样的交托给你，因为我们相信你跟保守成全我们所交托的，直到那天我们与你面对面。所以主再次就要在手向我们显现，再次对我们说，再次伸出你的手， 不仅来触摸我们，你来牵引我们，引领我们，引领我们。主耶稣，主耶稣，哦，主耶稣，我爱你，爱你，爱你，深深爱你。我爱你，我要你，
哦耶稣，
我要得着你，
哦耶稣，
哦
我渴慕，
哦耶稣，
渴望更多，
更多，
渴望更深，
更深，
更多有你。更深经历你，哦耶稣，
耶稣，
哦主耶稣，
主耶稣，
更多有你，更深认识你，我渴慕，就我渴慕。
关系可以插进我们与你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不只是外面宗教的行为，这个关系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也在你的里面。关系可取代这样的关系，世界也没有在一个关系可以插入这样的关系。我属你，你属我，教会像个幸福一样全然的淡淡的属你。你已经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幸福舍去你的生命，老父亲借着圣灵，借着的道不断的更新，在整个人生的旅程里面，你保养，你顾惜我们，我们怎么能够离开你，怎能没有你。 带我们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你属我们，我们也属于你。程度没有间隙，但是融合在一起，连接在一起，混合在一起，那复活的大能在基督里再次运行在我们的身上。不仅你的圣灵的大能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的大能叫基督复活的那个大能也落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在基督里，基督有的也要领受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怜悯，他的慈爱，让基督有的也成为我们有的。主啊，谢谢你，因着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圣灵，谢谢你，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亲爱天父，谢谢你，也只有你的爱让我们能够进到这样丰盛的里面，也只有你的爱让我们进到这样的荣耀的里面，敬拜你，敬拜你，敬拜你，哦耶稣，哦主耶稣，爱我的父，爱我的父，哦亲爱的，亲爱的圣灵，我的宝贝师，
敬拜你，
哦赞美你，
哦赞美你。
赞美你，敬拜你，哦，感谢
主耶稣，
你是我，哦，是你，你是我。
主耶稣，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
深深渴慕你，
渴慕。
哦耶稣，哦主耶稣，深深爱你，
爱你爱你爱你，
深深渴慕你，
爱你爱你。
靠近你，更靠近你， 更像你，更像你。
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呼求，让我们更多像你，让我们更多的有你，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出你的荣耀来，带领我们向前。我们等候你，我们警醒的等候你，我们定义活在你的同在当中来等候你，我们预备好来等候你，带领我们向前。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赞美主。保罗说，一个对的夫妻关系是一个奥秘，这奥秘最后打开是显明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新郎跟新妇这个关系是完美的。这个关系尤其是我们最说新妇的是羡慕的，因为这个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神在我们上的工作，如果说关系有个具体的一个的所谓的发生，我们不说哎呀我们关系好，关系好，那底下好到哪里去，或者怎么好法，保罗这边用还用牺牲的爱来爱我们。我很喜欢这个 Warren Wisby 说，然后他用他的道，为什么要用他的道？因为他要我们像他，好叫我们的圣洁，好叫我们的玷污皱纹的病都挪开，好叫我们能够被他预备好，以至于我们可以配的站在他面前，成为一个幸福。我们每个都参加过婚礼，在婚礼当中，坦白说，最吸引大家的注目就是新娘，不是新郎。但如果新郎是个新娘的美不美，如果用这段经文呢，这是新郎的他的责任。当然不只是结婚的时候，这一辈子甚至到永恒。原来我们每次来主面，不仅要感谢他在我们身上一无所缺保养我们，也真的只有他能够顾惜，叫我们的心能够得安慰。很多时候一些事情，我相信你都会同意，很难跟别人讲，甚至某些时候就是最亲人最亲的也不见得能够讲，因为你怕他挂虑担忧，或许坦白说他也不见得真懂，因为他不在那个状况的底下，这时候要跟谁讲？而且比较可以放心的跟谁讲，既然不是讲不讲而已，就跟主讲了，就跟神讲啊。所以这年来真是被圣灵更新，因为整个事情都跟圣灵更新有关，你要不要醉酒觉得神反而被圣宠，我们来讲一大堆后面的这些。我真是非常阿们，不是因为我同意圣保罗所说，乃是保罗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也让我知道，让我知道这应该是我所经历的。所以当我明白神的旨意，前面说了，然后被圣灵充满，两个，一个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不再说他对他对我，他错我对我对他，没有，他对错是神的事情，我有没有做对绝对是我要圣灵交代， 因为神要的是我要明白他的旨意。那当时对方也是，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学习，也是他是否愿意顺服，不是顺服我，是否前面说他们要敬畏基督，然后彼此顺服，是否他敬畏基督。所以这些人走过来真是不容易，我不相信任何一对夫妇觉得一点问题没有，很多的只是看有些是算算的，有些忙啊忙了啊，甚至真的有地在外面比较好一点，因为整个外面的环境，他如果作为工在职场做一个主管做一个老板，他比较愿意顺意，但回到家的时候不见得每样事情发生都顺他的意思。所以常常有时候这要小心，有些人的有些的服侍要留意，他只是逃避而已。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感谢主，我们花了蛮多时间思想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另外一个的关系，就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啊，这是也是讲到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要知道怎么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因为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 OK， 我们来读一下第六章啊一到四节，我们就读一下这几节经文。你们做儿女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先提一下这三个关系，当保罗在提到教导的时候，他总是提软弱的那方面先开始。妻子就在当时的社会，妻子大家都看绝对比丈夫软弱，在当时尤其在当代环境。孩子我们大概很难明白，如果这个是大这个父亲，特别这个父亲，那妻子本来就是在当时的环境，这个在人看来就做妻子的，就所以甚至这个丈夫有因为他是有权有势有等等，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可能还不止一个妻子，妻子以外还有妾等等一段，所以在当着妇女的地位是，坦白说在当着这环境这个孩子地位也没有的在这个历史里面告诉我们，当你是一个大户人家很有钱的父母，或者那个坦白说当你的妻子多的时候，你的孩子也多，所以当你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拿到他面前，他喜欢刚才喜欢他这是我的孩子，他不喜欢就这不是我的孩子。所以在当时的软弱，妻子是没有所谓的身份地位，在当时的孩子没有，纵然你是哎呀现在不是哦你是哪一个的这个豪富或是大官生的，哦你有福的生在这个这么好的家，在当时就你生在这样的家不见得能够得到那个所谓的大家认为的好处，他太多了，他不需要，他觉得他喜欢的看看，他不喜欢的他不要，那当时看后面的结局，有些可能还可以生存，有些大概结局很糟糕。其实在当时的奴仆一模一样，奴仆在当时分成两类，一个叫做仆人，这个比较有才干，是在这个主人家中是有些的能力，所以呢甚至到程度是用工价是有钱，但有一点叫做不是叫 servant 叫做 slave， 那个叫奴仆，不要说他自己没有任何的他的对于包括对自己的这个人呢、这个如果是一个奴隶，对他自己都没有主权，那不要说他拥有的东西都不他，包括他的妻子的孩子也不是他，因为这是主人的财物。所以在当时整个环境是很不公平，其实是很不公义，有的更有的欺负，那没有的连没有的被有的欺负的时候，连没有的都变成没有，更多的没有，所以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时候 为什么保罗简经家这样的，为什么保罗现在 address 这些软弱，因为这些软弱是在不公平的状况底下，对于权柄，对于顺服是很难，他们唯一生就说我要躲开这个，能够躲开就躲开，能够反我就反，反抗这个。所以弱势，如果真的强势跟弱势在一起的时候，产生所谓明显的问题，问题很可能是那个强的所发生，因为他虐待别人了。不倒怪，明显的发现是从弱势开始，因为他们反抗嘛。所以一反抗的时候，不见得反抗就有果效，甚至你反抗了，反而得到结果是更加的这个逼迫。所以先保罗先讲那些弱势的，从一个角度安慰他，从一个角度鼓励他，从一个教导他们，你这时候是在一个弱势的这个的所谓的 system 的里面，制度的里面，重的文化的里面，你要知道怎么存活。但是这个存活也不是为了存活，你要知道在这环境你要找到你的角色，找到你的责任，然后在那个环境上不要再喊为什么这么可怜，为什么这样的软弱，这个太欺负我等等，尽你的责任，然后底下带一个重要 key， 神会负你的责任。这是在对当时信主，哎呀，今天我们就说信主啊，是将来的事啊，是天上事，现在问题生活都没有解决。我要告诉你，你现在问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比起初代的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的生活的问题，他们的困难，我这样讲你同不同我不晓得，不，你的困难比他们差很远呢。然后再一个程度还有忍气吞声呢，因为不忍气吞声的话，可能搞不好命都没有，那怎么办？进进出出都在弄得被逼迫，都在弄得怒气的底下，可能要发泄，有解决吗？有答案吗？没有。不祷告，保罗说这时候你要明白，如果神，怎么神会这样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如果是神，我们给我把他反抗，把他反掉，甚至我不这个所谓的这个用我的方法，神啊，你把他拿掉就好了。我想讲这个不用讲例子，可能你自己各位都听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神不听哎，但是没有神，没有这时候，起码没有这个时候马上就处理。原来神要让我们学习怎么回到那个秩序，原来神要我们学习他创造我们的不是我们想要什么，是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放在那个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还不明白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或者我们不接受神创造我们的这个目的，他的 purpose 是目的，是不是这个最好翻译，目的目标什么，就 purpose 创造我们的意识，我们总不会不安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不论你在职场，你说老板多坏，有一天呢也换一个公司，如果你我的生命这种观念没有改变，过不多久你也觉得你的老板，先不要说哦，你现在换一个哦，我现在换个公司，我的老板对我好，那薪水也比较多，久了以后你会 appreciate 你的老板给你多的薪水吗？不见得。等他讲几句话或者要你多要求一点的时候，我老板又在欺负我。那不要忘记好的那方面，他给你机会，甚至给一个 project 给你去负责，或给你一个部门去管，已经把资源也给了你，你真的会所谓的 appreciate 感谢吗？感恩吗？原来我们人若不回到神创造我们的那个的 purpose， 找到我们的定位，然后在那个环境当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一直产生那个影响那个果效来，基本上我们一生都在挣扎里面。不然你换得到这当我出来做事的时候，我不说过吗，在我们公司那时候才三十几岁，才三十出头，这个是波兰人 Polish， 其实这个应该讲到后面，这个不，他要我去他的部门，我因为公司要他进来，从 DuPont 把他找来，他成立一个生产线，不管怎么样他跟我处得蛮好，他蛮喜欢我，一个六十几岁准备退休，一个三十几岁才开始进到职场。有一天他跟我讲一件事情，其实公司很看重你，他这样讲，我说真的，很多东西我看 不满意，有时候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一些讲我觉得他们错了，他都应该听我的，不好像大家都知道那个不太对，不过大家尊重他，所以你会很那个。最后他讲一个话，其实应该讲到后面再讲，其实你很好的，你很好，真正对他工作满意的人以比例来讲就2%，其他都不会满意。 Polish 基本上他们应该是天主教是背景，但是 他多虔诚或是师父天主教我都不晓得，他是波兰的，这两个 2% 他们非常满意他工。第一个 percent 是什么？因为他是老板。那第二个是真正的满意，满意到程度，他的妻子也满意，他的孩子也满意，他的整个环境也满意。所以用他的话，你要找到一个环境，你要真满意，大概你就在职场面，大概只有 1%， 你要找到这个还是不用。我要讲的就是在这里，讲到弱势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态没有改变，这个心态改变不是劝，也不是修行，这个修养，也不是哎呀客气点啊，你就忍耐一点啊，你就包容了，这些都讲都对，不过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可能就爆发了，可能你不爆发也里面闷烧锅，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为什么人生的答案？不是从人，不是从社会的制度啊，这个公司不公平啊，那个的环境啊，这个制度很乱，不是从这些东西来，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制度，没一个环境叫做公平公义的，只有神的国才是公义。Anyway， 那在这个环境当中，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就是你找到神在这个时候，所以为什么我讲？几年讲，你要知道你的命定是什么，第二个你要知道你的呼召是什么，就是你出来做传道，你要知道做传道神要做哪一种的传，你是彼得的这样的传对同胞来传，还是你是保罗的这个的传福音的，他是对外邦人传福音，不一样耶。你只有活出你的命定，在任何环境，然后接受那个呼召，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完成神的旨意，不然的话还是有你的想法，还有你觉得因为不公不义，我要改变，所以就跟公司里面就唱着。今年呢，确实很多人找我祷告的时候，中间有一个问题，牧师，我在公司，但是有些讲个哦，我他没有说我跟人家相处，哦，我的同事多好多坏，那个的老板多，那有些讲的稍微谦，哎，我的人际关系更加处不来。有些连讲这个都是别人不好不对，其实夫妻也是这样啊，不太容易听到啊，是啊，我有软弱，就是有这个不足，不一吵就都是对方错的，然后把祖宗八代都提出来，这是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如果这个显明在生活的里面，如果你的命定将你的生命对了，那底下就问了，你的呼召对吗？一说你活出神创造你拯救你，那本来就应该有的，在你身上应该发生的那个目的嘛，那个目标嘛，那个 purpose。 不在那个时候是我要活出来，但你马上发现 我是一个公司里面的员工，我是做妻子，我是做孩子，比如说这样用这圣经话，活出这样的身份，但是却在这种的环境里面，我上面是有主管，我上面是有权柄。那底下叫学，你能够接受你的权柄，你能够接受在这个环境当中，再重的甚至你认为不公不义的环境，你还可以尽忠心的去做你该做事情吗？不带着愤愤不平，不带着心中那个，甚至你说 OK 我听你的，但是我就这所谓代工是吧，就是所谓的罢工，不叫罢工，明天交，但是我到后天再过两天再交，就过他扯后腿用这句话。哦，这种事情发生，你走到哪里都发生在，一般在教会的圈子里面。所以讲到这里，夫妻也好，父母跟儿也好，包括老板跟伙计，因为针对于一个的弱势，在那个的 setting 的里面，保罗先要 address to 他，你的愤愤不平，你的不满意等等等等，靠人的方法可以解决，甚至越反抗你就觉得问题就没有嘛？不见得，起码在当时的整个社会的环境里面，搞不这个老板就把你卖掉，以当时奴仆来讲，这个妻子把你休掉了，这个孩子这么小，根本我已经生出来给他看过一眼，我不喜欢，我从来没看过那个孩子，他把他成为一个好像的这个财务一样把他卖掉。爸爸说，这时候你该怎么办？站在弱者，第一个你要回过头来，你要知道神在这样的那个的呼召是什么，你要知道现在你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在这个角色不是争取你的权利，在这个角色你有没有尽到你应该尽的责任。我要告诉你，当我多少年前呢，当我在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整个的后面，坦白说，在工作的互动的关系里面，我讲究的不是我是你的老板还是你是我的老板，我讲究神既然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该做的是什么，我该做的是什么，我应该的态度是什么。 OK， 我想这些是我先要提一提的。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然的话，当你走在神的这个护照里面，你就知道神的旨意，你就知道神会负你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做例子啊，为什么约瑟这么被 favor， 他可以造反，他可以反抗，他可以报复，但是他在任何环境当中，他做他该做。那当时在你的呼召的当中，也跟一件事情有关，就像刚说的，神会把一个特别的恩赐或是一个呼召当中所带出的这个恩赐给你。那很明显的，约瑟是一个会做梦解梦的，那保罗是一个会向外邦传福音的人，所以宣教士他有个 特别的恩赐。那彼得是特别要负责这个所谓的已经这个犹太人要他们回转。我一说在呼召的当中，所以两件事，第一个你要知道呼召神要做什么，第二个你要知道神有没有给你应该有，这连在就在这个呼召你要完成这个神给那份的恩赐是什么。有些的这个传道牧师他真的非常有教导恩赐，但是他对教会的牧养管理他是这方面不行，所以在教会他做得很苦，弟兄姊妹等着他带领，他也不知道怎么带，所以到最后他离开教会，没想到进到神学院上成为一个非常学生非常喜欢的一个老师。所以我听过这样一个这个教授，这是他自己讲，他过去牧会不成功，他自己说，我听他讲，最近听他录音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老师蛮出名，所以你要听他录音带。不过讲了这么多，就是刚刚啊，这个 我想大家了解了，顺服遮盖是要放在一起。先讲儿女，你们做儿女要在基督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再多讲一个，而且讲都比较这个讲，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先对孩子来讲，孩子在那种的环境，包括在今天，这个孩子有一个什么的态度，在你的角色应该带出来的态度也好，所谓的实际的表现也好，有两件事情要注意的。一个叫做所谓的要听从一听这话就很难了。这个如果用原来的文就是 obey， 这是服从今天孩子更难听从。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听从是外面的行为，那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态度，叫孝敬，叫孝敬。那这样讲完以后，保罗一定要把它解释清楚。所以呢，当你说听从 obey 你的父母的时候，甚至用这话叫做理所当然，这次序，你父母有他的角色，你父母有他的责任。再说我唯一的这个该来是在哪里，就是在主里面。这句话有不同的解经在解，什么在主里面，就是当你父母对你的要求是合乎主的心意，这个叫主里面。或许站在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的父母的要求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不喜欢的、不舒服的，甚至觉得有时候，哎，我的爸妈在旁边总是啰啰嗦嗦，那他讲错吗？这孩子说也没有讲错了，不过他讲太多次，烦死了。看你怎么解释在主里面。两个，一个就是这时候因为时空的关系，因为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所面对的，所以可能父母讲的东西是对的，但是他申告要这样的做，这样的做法可能不见得被你接纳，就你觉得不合用，但也不说父母的提醒是错的。这是要带着敬畏，因为前面说嘛，怎么彼此顺服啊？因为敬畏基督的心啊。那另外一个敬畏是什么？如果父母的要求，他的本身的要求是错的，那你要怎么办？这时候你真要坚持你所信的，但是不是反抗，我已经用过这个，你要 appeal， 你要用申诉。在下的对于在上的如果不同意的时候，不是 fight， 是 appeal， 是所谓的申诉，解释。当然你可以解释到某个程度，父母还是要求，可能他听不进，他可能听不懂，不过我只说你唯一能够做的就解释，就是 appeal， 就申诉。或许到程度你也不再申诉，因为你讲很多次，因为你知道他听不进去，但是绝对不要带一个态度叫做 disobey， 神要你是 obey， 但这是不要 disobey， 或这个你没有答应父母，所以也不叫你说，哎呀好了爸爸你这样做我就听了，但你真能做你不去这样做，从某角这也是不是服从，不是 obey， 你打嘴巴打，只是你不回答的，你不回应的时候，那可能你就做你认为或者在主里面你该做的事情。 OK， 这是一个 honor 是什么？ 很有意思，孝敬。我觉得是翻这个人呢，这个不知道是谁，他用孝敬，他不是用孝顺。孝敬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用来测验，是测验那个精子有多纯，就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精子的纯度代表它的价值，所以越纯的精当然价值越高。所以另外在信里面保罗劝我们做儿女的，你尊重你的父母吗？ 你尊重到一个程度，你知道你的生命，他或者父母他们两个人的存在或者发生对你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吗？这个不仅是用在父母关系，我常用在一些的，比如说我讲句，不管怎么样，不管 你怎么看，我说没有周牧师要我来灵粮堂，我是不肯来灵粮堂，因为灵粮堂在哪里我搞不清楚。我一说你会 understand， 你会对于你怎么存在，你怎么发生，谁让你生出来一个 baby？ 真的，如果没有父母生出来这第一件，第二，如果父母生你出来的时候没有他保守看顾你，哎，搞不好我没听过啊，有时候新闻在政治新闻，有时候小孩子父母刚好不在，一个狗就咬他。在你生出来以后根本你很难 survive 的，没有父母，根本没有妈妈，三更半夜爬起来，那现在他年纪大，他会啰啰嗦，甚至要求一些时代空间都完全不一样，这老一代，甚至如果他是还没有信主，他要求一些东西真的很不合理。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另外一个，今天你可以做主，今天可以分辨父母讲的对啊错啦，或可行不可行，但不要忘记，在你还不能够分辨的时候，在还不能够自主的时候，是谁把你带过来？是别人。但有些父母出来的时候，父母就不在，可能是这个亲戚啊、叔叔啊、姨啊。但是很明显，跟父母的带领是不一样，有些的叔叔阿姨啊，或者别人啊，继母啊，或者不养这个不直接就养母啊，他有些是不错的，那有些很糟糕的。但不管怎么样，应该绝对是比自己亲生的父母是不一样。所以两样事情，当他讲一件事情的本身的时候，你怎么去判断？在基督里，他的讲的东西它本身是对是错，那他要求的是否是合意不合意，所以你要听得懂。如果万一，当然好的有好的一面，更加的感谢这个父母哦。今天当父母讲完那解释完啊，哦，爸爸说那这样子我不会拦住你，甚至我会支持你。哇，这个真的，这个爸爸这妈真不得了，从小这样支持你，现在你可以自主自立，还可以你讲完理由 appeal 以后，讲完这个理由，他说我来支持你，就是纵然他讲完半天他不同意不听你的，甚至他的要求对你的要求不改变，我的建议是说不要只是在那边钻牛角，我的父母怎么搞的，怎么对我这样，这种事情常发生。有些是父母过头的时候，我认为过头，他特别把兄弟姐妹几个儿拿过来，你怎么不像你哥哥，你怎么不像你妹妹。有时候我知道有些人气得会发疯，问我就有个姊妹，有对夫妇，其实那时候碰到两个困难，一个他生孩子，因为他没有准备要生孩子，不过这时候他真正那时候想到，因为他们才刚毕业，生活足这个很不容易，在工作当中，那没有想到呢，这个孩子好像在医生讲有点状况，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另外一个，他的母亲在台湾，记得的话应该他母亲，就像他的婆婆了，在的。就像这个婆婆就跟他们说，当时跟儿子说，他也要买个房子，所以希望孩子能够支持。那我想想，能够支就支，不过他说我的婆婆已经有几个房子在南部，但是一想到有嘛，可能是因为便宜啦，甚至省着有时候婆婆讲我买这房子为你们将来，也这样的说，搞不清楚家务事，真的搞不清楚。不过婆婆坚持要买这个房子，那坚持呢，这些孩子都要 支持，那支持不支持一件事情，支持的不够，马上就哥哥问不这么多。OK， 甚至有些婆婆就是这样的说，父母这样，你不支持，不像你哥哥不念，但是你总要，不然的话你没你丢脸呢。你在兄弟姐妹当，我讲这些话都是我听来的，都是这些人告诉我，我不在那边编故事。你总要给啊，只是我说不跟他们讲你给多少钱，如果你都不给啊，你多丢脸啊，你在兄弟姐妹当中。我觉得牧养太难，我喜欢就讲课，上完课下完课就回家就算。就像我说，我不喜欢证婚，我喜欢追思礼拜，一次完就了事。证婚完以后，以后他们两个搞不来，每次找都是你证婚，不，这人生，这人生。所以，当父母的要求你做不来，或者不合理，做不到，千万不要生一个厌恶的心，因为完了以后就这样了。那特别儿子没办法，还是儿子，那媳妇就开始用这话排斥，甚至讨厌，甚至用这话，哪有这样的婆婆，这关系糟糕的。这一开口两个就吵，一开口其实不见得一定是坏的事，不谈不拢。所以这时候你要孝敬尊重，没有他没有你，没有他没有今天的你，没有他你不会来到这地上，没有他没有到今天的你或者我，这个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只有他，只有他，别人不能够代替。当你这两方面弄对的时候，心情对的，整个态度对的时候，请大家留意后面这句话，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诫命所应许。 OK， 你这样读，或者有些解经这样说，你就在是有些解其实这样解经不太多，在世就长寿，就你会长久，这是华人的观念，这是报应嘛，你对父母的好，然后你就活得长久。那你要回到这个第一条有这个应许的诫命，你要发现不是在世长久，这是用这句话叫做在地长久，在世长寿，不是在世长寿，是在地长久。 Why？一说你可以在一个地，这个家族会长久的存下去，在地长久，不是在世长寿。因为第一条的，不过这边可能改成这个意思，或是改成这个英文有类似这样翻译，但是你要回过来，那可能保罗就写的时候他的想法就是，还是因为在讲很清楚，这第一条诫命应许，有应许的诫命。所以那条是什么，你回到创世这个出埃及看的话，你在那个地得以长久，一说这个家是维持住，这个家是延续下去，这个家是叫做所谓的一代一代的成全下去。那岛外这个看得多了，父母在的时候可能这兄弟姐妹就已经分了，父母不在的时候，那兄弟姐妹开始打了，争了，实际上我是谁的谁的，我有多少的财，等到那父母还在呢，不要让不敢呢，也不让他伤心，也怕如果真的是这么明显的话，所以这个父亲可能会不高兴，会惩罚。哦，不过父母一走了以后，那开始就打起来，到最后就分了父母的产业，父母所带的这个环境所建立下的。如果家里面的困难，从父母跟孩子关系，从兄弟姐妹的关系不能够来，基本上这个家族在那个地不能够长久。换句话说，如果再讲远， 如果这个家族在这个地不能够长，如果尤其进到这个所谓迦南都是外邦人，这个家族不见的时候不长久，因为这个家族已经跟被这个世俗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所以以家一代代的这个观念来讲神的国度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这样的说了，这观念一个教会不仅要大小是一个，但是长不长久是一个。当我每次去一个地方，有人告诉牧师你可不可以啊，一个这个所谓的鼓励我们，讲一些话鼓励我们，我常问，但是事工啊，这个福音的机构，或许一个团体啊，或许一个教会啊，我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已经多久了？酒它的坏处，或者说如果不改变变成老古董了，就说变成硬邦邦，不也证明一件事情，这个教会能够传到现在是非常 stable， 中间起起伏伏一定有这种的试探一种事，但是能够维持到现在，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如果用人的话呢，一个伦理的关系还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不能是一个机构，不能是一个单位，在伦理当中。那这伦理是什么？伦理是起码从底下接的人，或许跟着里面的人，他会尊重前面的人怎么把这个的事业，把这个工作到今天带到这样的光景，这样的地步。所以当你听到有些的比较年轻的啊，我们不要听这些老人家的， OK， 可能真的观念跟你很不一样，可能要这个老人家的观念已经这个 outdated， 就是已经过时，但是要问一个问题是，如果他讲的对的你愿意顺吗？如果他讲的对的，甚至他讲的不对，你还尊重他吗？不仅是发生在这个所谓的家族里面，公司也这样，你尊重你的老板，那当然在后面要谈，是你老板把他带进来，然后过一阵子以后就跟着这样的来。所以有时候你不能够只是看你的父母，我们但华人最喜欢这样的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不同意这句话，我不说别的父母，如果天下父母都是无不是父母， 我同意，因为这，但是如果从我做父亲的角度来看，我不同意，是我常有很多的不是，我没有一样不像很多的父母他是 无所就是没有不是的，但我身上有很多的不是，但是已经变成一个文化，变成一个观念，父母叫没有不是，那孩子一听见以后，父母真的是这样，我们还在这种文化吗？我们还这样讲，那这个话应该的，所谓没有不是的父母，可能应该不要解释，他从来没有错过，是说你要尊重父母在你人生当中的价值，然后在他的经验里面对的，虽然可能表达的方式，可能的甚至处理的方法，不见得跟他这时候能够做的，不仅跟他以前所一模一样，不，他原则是对的，你要听吗？如果这个的关系没有被 establish， 父母跟孩子的沟通是很难。孩子不喜欢听父母讲，父母也不喜欢听孩子讲，要沟通的。尤其啊。像我有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要、我们要节省一点，孩子他们听不懂，因为我们以前的节省真的是因为没有东西才节省，现在对不对，没有这个节省是为了不要浪费而节省，那不，那也要解释，那不浪费而节省多的是干什么用？你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以前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不能不节省啊，所以真的啊，我还记得小时候没有鸡翅，不过有一阵子心中我想还不错，因为鸡瘟来了，说天天吃鸡，呵呵，还没死心，不吃到最后看了我就头痛，所以我对鸡的本身这过去这不对，这我不说这样回事，这对，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所以鸡不能够吃太多， 所以一想就想到过去，我天天吃鸡，餐餐吃鸡，我听着小孩子就怕，就像以前，在读书的时候，真的，我还是家庭来支持我，就在外面读书，有时候多花一点钱，那后面一餐就没有，所以就跑到台中的那个菜市场，那时候最便宜，那个卖香蕉，那个一地都香蕉，那个就拿起来，到现在我很难忘，那5毛一块。那你就飙，就对他就喊，他也不称也不称，就拿这包这块五，所以有时候这样，为了怕饿肚子，除了简单吃饭以外，就买一大堆香蕉，这到现在吃一根两根可以，让我想，哇，吃不完以后，就这些东西，我不说对哈，那千万不要向我学，这是我的，我只 make a point， 以前我用这个叫节省，是因为没有，你不能不节省。现在我要教我的孩子节省，幸会有。为什么？这个非洲的孩子这么说，那给他吃东西啊。因为我们的孩子一打开冰箱，一定有牛奶。如果没有牛奶，一定叫，不是不高兴。妈，没有牛奶，你们听过这个？那今天不是喝白水，是喝牛奶。那喝得多，我的老大很喜欢喝奶，老二就不喜欢喝牛奶。你需要去跟他沟通是不一样，那你要解释牛奶的用处，你要解释的节省的目的，讲过这些以后，希望他们能够听得懂，希望从一个角度，那后面我们要讲，希望要鼓励他们听得懂，或许在听不懂当中他们也愿意去试看看。但是在岛外做父母的，不论父母现在年纪多大，或是父母他的观念跟你的观有多，不要忘记，难道他做你的父母从来没有讲的东西对过吗？虽然叫没有不是父母，可能那个不太好用，不过难道父母讲的东西不对吗？他的动机不对吗？他的观念甚至他的做这个做法不对吗？我对错的对，可能不合用，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个情况的底下，你为什么不顺服，这边所说听从，这个就 obey，为我们一定要 disobey， 就是回过来，如果不合用，或许觉得真的有不对，也千万不用这个来贬低或者看轻你的父母，因为这边孝敬这个字就看见那个君子的价值，纯越纯，那意思是说呢，你的父母在你的生命当中，过去现在过去生出来是他的，在你的生命是不可缺的，就是你小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生活也不可缺，包括今天如果这个父母，这对的父母是你的爸妈，他们是被圣灵充满，而且他们是愿意走在神的心当中，你还不服从吗？他们的建议不服从吗？先调整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态度，明白了以后，我相信你不会一直着就怄气，甚至有些人，哎呀，算了，不要跟他谈，都是啰啰嗦嗦。我希望连这个观念都没有，这不代表说我从来都做得好做对。不过我这样走过来，其实我有很多不顺从，有很多不孝敬的。不过我感谢主，慢慢就说一些，因为神的话、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进到神的心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我们再来仰望你，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在你的手中，就好像我们是属于你的。既然我们有你的话，有你的信义，既然我们有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信义来，不只是为了做见证，乃是让我们活出信义来，让你的心能够得满足，好叫你在我们上的救赎救恩并没有成为落空，正没有成为所谓的浪费。我们要把这些时间交手中，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